系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那刚刚这个弟兄们都提到，约伯记一共有42章的圣经。那这个42章的圣经呢，基本上是断了。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简单的看就是有两次的会议，同时呢，谈到约伯他被剥夺的两个阶段，他的所有家产，他的儿女。到后来呢，第二章、第二次的会议呢。这个简单的说呢，就是神就允许这个撒旦在他的身上做工，但是要保留他的性命。这个是在第二章看见。那当然我们也会看到这个第二章的他的太太也是讽刺他一下，说你还要保守你的主权吗？去吧。那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见呢，简单讲就开始咒诅他的身。这个就引进了他的朋友的谈话，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段落，37章的结束。38章之后就有神进来的这个说话，一直到42章，他就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他就厌恶自己。好，那我们刚刚简单的领会了这个段落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篇题哈，有7篇的约伯记的结晶读经。这个基本上弟兄们就是照着这个圣经的这个次序，然后把这个里面这个段落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神圣的启示把它结晶出来。那当然第一篇是整个42章圣经的一个结晶就是整个约伯记。所以第一个大点，刚刚弟兄们就帮助我们看见了约伯的42章经文给我们一个重大的重大。所以简单讲，第一篇信息就是整个约伯记的一个大的叫做一个问题还有里面的重大答案这个问题有两部分，一个叫做神创造人的目的，一个叫做神为什么要来对待对付他的选民的目的。这个是关于这个部分这是第一篇的信息。那第二篇信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有这两次的会议，这两次的会议里面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就是神、人、撒旦，在这边的人是约伯所以在第二篇信息就把这个三个角色把它结晶出来了当然这里主要的结晶是叫做撒旦到底怎么一回事，另外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撒旦。撒旦今天仍然是叫做昼夜在弟兄神面前控告弟兄的那一位，那我们要如何胜过他，所以这是第二篇信息。那到第三篇信息我们可以说连于第二篇的就是约伯所遭受的剥夺，所以就是约伯记的事实经历来看，叫做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那当然也相对的就回答了他的朋友还有约伯的疑问，到底是不是神不爱我了，还是我做错了什么事神来惩罚我审判。所以这里就点了这个是神的叫做销毁和剥夺，当然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对比。那到了第四篇信息，他主要就在讲从第三章到第37章这些所有的人他们的对话是在一个范围里，叫做知识善恶的范围里，意思就是说 你遭受这样的不好的对待就是因为你犯错，神不会不公义的这样对待你，神是公义的，他这样对待你一定是犯错所以简单讲这个第四篇的信息就是来帮助我们看见，就是他们是活在一个范围里，而神要帮助他们把他们从知识善恶的范围里迁移到生命树的范围里。所以这就是第四篇的信息一直到第37章。那第五、第六、第七这三篇信息简单讲就是帮助我们看见，就是第42章的那个转折，约伯厌恶的自己是怎么样的自己呢？如果我们看前面37章的圣经的话，他一直跟神、跟他的朋友夸口他的完全正直还有成全，他说他绝不要弃掉他的成全。换句话说，他仍然非常欣赏他的自己，珍惜他的那个成全。 珍惜他。刚刚弟兄讲这个叫做属人的，但是到了42章，他遇见神之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发现了这个东西的虚空。无论我再好，我仍然缺少神。他就厌恶了一个不是叫做犯错的自己，他厌恶了一个叫做缺少神的自己。啊，所以在第五篇信息，他就讲，就看帮助我们看见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从一个怎么样啊，好人变成一个叫做被神充满、与神是一的人，把神彰显出来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篇的信息。那第六篇啊，就是很清楚的，他看见神。看见神，所以在新约说看见就是得着，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另外就帮助我们，知道说从好人怎么样变成神人啊，就是借着叫做被变化啊，被变化。当然这是从保罗的经历，保罗在那边用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且反照主，他就从一种荣耀的程度就变化，渐渐变化，如同从主灵变化。所以第六篇就在讲得着神，然后讲到为着神的目的被神变化。那第七篇信息算是这个前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总结。啊，对对对对，等我们要到下礼拜去看。不过弟兄们，你们如果注意一下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就是啊，在讲到变化的这件事情上，就说神自己经过了一个过程，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或者说今天主就是那里，主自己就是那个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灵。他今天在人的灵里行动，这个在人里的行动就是要从人的灵扩展出来到心的各部分，那这个过程就叫做变化。那这个叫做神在人里的行动，就能够成全神的心愿，也应付人在神面前的需要。所以简单讲，这个七篇的信息，基本上照着约伯记，对这个重要的事情的纲要，然后呢，把里面的重要的属灵的意义，我们说结晶出来。我相信这样子讲完，你七篇信息应该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第一个是整个42章的一个结晶，讲到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第二个1、2章就看见这个两个会议，神人撒旦，同时看见神在约伯身上的做的事是什么，叫做剥夺和消毁。但是新约里面有个保罗，跟他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再来就看到3到37章，他们所谈论的范围，暴露他们怎么样啊？是在一种的范围，叫做善恶知识树的范围。但是神要帮助他们听到什么？生命树的范围。约伯厌恶自己是怎么样的自己啊？缺少神的自己。而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所以第五篇就讲神在约伯身上的目的，好人成为神人。好人怎么成为神人呢？简单讲就是要得着神，被神变化。那这个得着神被神变化，就是神在人里的行动，要来成全神的定旨。这就是这个七篇信息。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大家这个手中第一个大点。大家不要害怕，讲得完的啊！你想哇，今天是第一大战，今天不用回家了。那我只是要跟大家点一下哈。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结晶读经里面啊，弟兄们用了圣经。那约伯记你就想42章圣经，经节非常多。那弟兄们选这些圣经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我觉得弟兄姊妹呢，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多花点时间。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大点。他这边用的这个圣经，约伯对神说：“要指示我，就是神，你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换句话说，这个是约伯向神的一个提问。当然，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可以说是一种的挑战。意思就是说，我明明没错，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当然，也说出他心里的一种疑问。这个就是他的叫做重大的问题。那另外呢？说到这个问题，就暴露他对这个事情的一种叫做，不够的认识。下面一节圣经，你待我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 那这里呢，叫做你带我的这些事。如果我们有新约的眼光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约伯所遭遇的事，我丧失了这一切。约伯他在神面前，他仍然承认神是神，所以怎么样啊？你带我这些事，我知道是藏在你的心里，我知道这是你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有新约的眼光，我们就知道神要把他自己分赐到约伯里面，这个才是神真正要做的。所以约伯所领会的只是叫做过程的事，他不领会神这个在新约里面的奥秘的经纶，神要把他分赐到他里面的这些事，这些事才是叫做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神对待我们的环境万事万物不是奥秘，神在我们人身上的这个旨意啊，对约伯来说才是一个奥秘啊，这个是叫做永远的经纶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在这些点上你能够花点时间啊。那我同样的，我用这个第一篇的纲要，我来点一下，就是啊，事实上七篇信息的重点，它都原来就已经写在第一篇的纲要里面了。啊，第二篇他们是没有点啊，在第一篇里面没有点神人撒旦这个部分。好，我们看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一个终点，很清楚的，这里就是在讲神约伯所受的苦不是神的审判，乃是神的剥夺和销毁。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篇的信息，神的销毁还有他的剥夺。再来，在第四个终点的第二个小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第四篇信息，神对付约伯是要把他从道德的范围带出来，带进得着神的范围，好使他从寻求道德的完全转向寻求并得着神。这个说实在啊，在这个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啊，他的太太、他的姊妹是最厉害的，就是啊，他的姊妹完全清楚约伯他在那里坚持的事情，他坚持的就是他的存权。但是呢，他就说：“你咒诅神吧，你去死吧。”那约伯呢，到了第三章啊，你看到第三章啊，他就被戳破。但是呢，他仍然显示自己的高明，他没有咒诅神，他说：“你叫我去死，我连生都不要生出来。”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他的三个朋友呢，说实在的，约伯是看不上的，你们所有所说的都没有摸到我里面真正的气息，没有摸到我的感觉，所以他对他三个朋友都是那个回答都是非常鄙视，你们还离我差得很远，你们不管是道德的境界还是我现在遭遇的境界，你们还离我差得很远，根本不清楚到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他的感觉是这样，你们可以去读。所以简单讲就是啊，约伯他在他的自己的范围里，他持守他的存权。那这个是在这个段落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请大家翻过来，到了第三个大点啊，刚刚弟兄有特别说，约伯的基本难处就是什么？他缺少神啊，请你把这句话圈起来。到了第五篇信息，你就会看到他是好人，但是他缺少神。好，第六篇信息是在这个第三个大点的第二个啊，第三个终点啊，第三个大点的第三个终点。神要约伯认识他是在错误的范围里，这范围就是他的完全正直和纯全，建立自己做旧造的人。下面这句话，神啊，约伯以这些事为荣，但神认为这些事乃是拦阻，需要被剥夺，使约伯能接受神的性情、生命、元素和素质。好，下面这句话，因而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神人。换句话说，好人怎么成为神人呢？就是要借着新陈代谢的变化成为神人。同样的，他就定义什么叫做神人啊？这个等会我们在后面的纲要里面都会看见。神人第一方面叫做在新造里彰显神的人。第二叫做将神分赐给别人的人。所以啊，约伯不管怎么好，他并没有把神彰显出来，他只是彰显他的完全。另外，约伯不管怎么好，他没有把神分赐给别人。 但是如果我们等会回头看保罗的经历的话，保罗他遭患难受痛苦，却是叫同样遭患难受痛苦的人也能够得安慰，他能够把神分赐给人。那这个在第六篇的信息的第三个大点啊，就下一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讲到这个新约的执事，就说出保罗他这个新约的执事的产生，就是启示加上受苦，使他能够把基督供应给人啊。这个就是第六篇信息在这里所补充的。我们借着变化成为神人，这个神人有两方面，一方面叫做彰显神，另外一方面叫做将神分赐给别人。再来我们看到第四个大点，第七篇信息是讲到神在人里面的行动，所以你看第四个大点他就说三一神使人成为神，好成就他的经纶，以得着他团体的彰显。这行动全然是在调和的灵里，换句话说，三一神在人里面的行动就是要成就他的经纶，使他得着团体的彰显。好，所以在第四个大点就说明了这件事情。啊，这个到后面一篇一篇信息啊，都会啊抓到这个重点。我相信啊，这个所以啊，如果你们这个要来这个礼拜开始读这个第一周啊，希望大家把这个东西抓住。你要回去看约伯记啊，照着刚刚讲的这个段落回去看，摸着它里面的事实。也摸着它里面的灵，然后你就来看弟兄们怎么样从这个经文整理出叫做结晶出来这个结论来。那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叫做主的话，对我们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不然我们也落到心思里面去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第六个大点就是叫做这个重大问题的重大答案。这个重大问题有两方面，叫做神造人的目的。还有神对付他的选民的目的。好，所以第六个大点，我们请大家一起读：神对付爱他的人，目的乃是要使他们最完满的得着他，远超过他们在他之外所亏损的一切，使他能借着他们得着彰显，以成就他造人的目的。这个是不是叫做这个重大问题两方面的答案呢？好，这是第一篇信息。第二篇信息啊，刚刚弟兄有说了，这个是七个大点啊，前面三个大点是对撒旦啊，算是有一个结晶啊。那第一个大点啊，事实上就是来说这个撒旦的起源啊，这里面同样的，我也是觉得这里面的引经啊，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撒旦他是天使呢？主要是用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他说那时诚心一起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那我们知道这里的神的众子，所以这个诚心就是什么？叫做天使。那所以撒旦的受造他叫做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是神在宇宙之晨所创造最起初的天使之一。那怎么知道他受神指派做了天使长呢？因为在犹大书第九节那里，天使长米迦勒和他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词毁谤他。换句话说，他对撒旦还有某种的尊敬，是这样的。换句话说，这个撒旦，他这个受造的天使，甚至天使长还要对他有点尊敬。所以这里说，他是受神指派做了天使长。那再来，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说：“这个受膏的基路伯为神所派管理亚当以前的宇宙，他有两个身份，一个叫做他是受膏的基路伯，所以他有祭司的职分。那另外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啊，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三节说他有精巧的鼓还有笛在他那里，那这就说出他的君王的职分。”好，再来第二个终点。所以这个撒旦他是受造的天使，是天使长之一，然后他有君王的职分，还有祭司的职分。这个是在这个纲要里对撒旦的介绍。然后撒旦就啊，因着美丽他就败坏了自己的智慧，他就背叛了，所以他就成了这个撒旦。所以在这个纲要里说，他背叛神是由于心里骄傲，他因美丽心中高傲。那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解释这个撒旦的意思呢？他特别讲说撒旦的这个字义啊是对头， 那这个是主要是为了、要引到为什么神召聚天使开会，撒旦可以去参加，因为他不是叫做仇敌而已，仇敌是叫做在神的国以外，他是神的对头，是在神的国之中的、所以因着背叛，撒旦就成了神的对头，神的仇敌、所以在这个纲要里就解释，仇敌是指神国之外的敌人，对头是指神国之内的敌人，所以才会有约伯记一章二章的这个情形。那这里同时另外列了王上二十二章的一个段落，弟兄姊妹也可以来看。那这里呢，帮助我们认识天上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约伯，说出神对约伯有爱的关切。所以如果父母亲坐在一起谈谈孩子是什么意思啊？爱的关切，父的弟兄，提起某某弟兄的名字，某某姊妹的名字，什么意思啊？爱的关切，哈利路亚！你们需不需要向开会提起你的名字啊？听得有点怕怕。被交通了啊！被交通了，大家心里都觉得哎呀，被提名字了总是有点害怕。感谢主啊！这个约伯记呢，这个第二个大点就讲这个事情啊。那这里呢，我们注意就是啊，在神的经纶里啊，这个照着纲要第三个终点说，有一些消极的需要，有积极的需要，就是要来正面的执行神的经纶。但是还有一些消极的需要，神啊，他不愿意勉强要求良好天使来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事。那感谢主，刚好还有一个叫做丑恶的工具啊，就是撒旦。所以你要把撒旦这个丑恶的工具把它圈一下。撒旦是在神的经纶里面丑恶的工具，来应付一些叫做消极的需要。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这个经文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那里说：“西门，西门，看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啊，换句话说啊，彼得也曾经被这样子塞过，信心动摇啊。接下来主就对他说啊：“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转过来，就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好像神也允许，就好像刚刚弟兄说的，这个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保罗说这是撒旦的使者。换句话说，保罗对这个东西有认识。那弟兄们呢，在第二篇信息呢，也点了这个，就是说啊，这个之所以他们在知识善恶的范围里绕不出来，因为他们不认识，在这个宇宙当中，除了神之外，还有一个邪恶的势力，跟神几乎是好像也是对的。是为了神的经纶应付那个消极的需要，所以他们不领会，他们觉得这个是神坐在他们身上的，但事实上这是什么？仇敌撒旦做的啊！我想这个也是关于这个重大问题、重大答案的一个叫做附加的答案，附加的一个答案，就是保罗生病是什么？叫做撒旦的使者，虽然是在神的叫做允许之下做的。好，所以下面说，撒旦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势权势。所以撒旦有他的权势和他的使者，就是他的众属。那下面第四个大点到第七个大点，就在说我们怎么样胜过撒旦。第四个大点是在讲主耶稣。那这里呢，他讲两方面，一个叫做地上的执事，一个叫做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地上的执事是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啊。这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特别是指主的成为肉体，还有他的为人神，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再来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啊，那里啊说到他照样亲自有份的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主耶稣借着他，第一地上的执事，第二十字架上的死，胜过了撒旦。 那在这个终点里面啊，如果你可以看的话，第一个终点讲到地上的执事击败魔鬼、消除魔鬼的作为啊，有几方面。第一个，他站在人的地位上，胜过了撒旦的使用。第二个，他在地上的执事里面啊，消除了魔鬼的作为啊，这个弟兄们的应用是在小 B。小 B 那边讲说，在肉体中定罪了那恶者所起始的罪，毁坏罪的权势，就是魔鬼罪恶的性情，并除去罪与诸罪。所以你可以说，在地上的执事有两方面：第一个，站在人的地位上，胜过了仇敌撒旦的私用；第二个，消除了这个罪的权势，毁坏了这个罪的权势。第二，在定十字架上，在这个纲要里就写得很清楚，有几方面。第一个叫赶出世界的王，第二个叫废除魔鬼，第三个使执政掌权的被剥下，第四个把死废掉。好，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所以你要记的话很清楚，一个叫做地上的执事，一个叫做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分别对付这些消极的事物。结果就是我们可以传国度的福音，把人带到诸天的管制之下。那第五个大点就是说，今天我们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还有神的儿女，我们怎么能够学习在基督里胜过撒旦啊？有四个点。第一个叫做我们不该不晓得撒旦的阴谋。那这里是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那撒旦的阴谋是什么？其实就是叫我们放弃弟兄姊妹。因为这里有一个犯罪的弟兄，是不是这样子啊？保罗甚至说他在灵里审判他，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他就说他在基督的面前饶恕他，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计谋啊。所以到马太福音也是一样，有一个弟兄他不听召会，我们把他当作罪人和税吏，之后要怎么办？不是放上，是要为他祷告。捆绑该捆绑的，释放该释放的啊，所以这边很重要，我们要胜过仇敌撒旦，叫做什么？不是不晓得撒旦的阴谋，撒旦什么阴谋啊？哎，我们就把人放弃掉，是不是这样子啊？第二个，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这里的应用是说，仇敌的诡计之一叫做折磨圣灵，折磨我们，太。不完全就把你全打倒，模拟啊，冬天到了，有小孩子的，小孩天天生病，三天发烧，送进去一天，继续又生病，折磨不折磨？是不是这样子啊？半夜起来三次，折磨不折磨？这个就是仇敌撒旦的事，叫你放弃，放弃教会。我们要怎么样？警醒预备，这是第三个。你看，这里同样的是讲到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彼得在这边啊，你看啊，你们没有这个经文啊，我读给你听啊。他讲下面一句是什么呢？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到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就是说，你今天遭遇这个事情啊，你没有被仇敌吞吃，但是你要想，哎呀，可能你身边有其他的弟兄遭遇同样的苦难，有可能会被仇敌吞吃掉啊！你要怎么样？你要回过头去兼顾他们啊！所以这里都在讲我们信徒之间怎么样彼此在这里学习胜过撒旦。第四，我们胜过撒旦最好的路怎么样啊？活在调和的灵里。好，第六就讲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啊！这个你们强调的叫做地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地方上实际的彰显啊！所以啊，我们盼望在一地一地啊，有啊，这个怎么讲啊？这个健康的地方教会的生活，仇敌撒旦就要把这个，就是神就要把仇敌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好，这个是第六个大点。那第七个大点是讲这个男孩子。一面我们可以领会这个男孩子啊，就是叫做前面我们说有神人和撒旦，是不是这样子啊？那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啊，就讲到这个神人和撒旦 他们最后的关系就是啊，神就说你和女人要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那女人的后裔第一面叫做基督，第二面就是这里所说的男孩子。所以这个神人撒旦最后是什么？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个团体的得胜者，这个人他要击败撒旦。所以呢，弟兄们说，一方面就是指的最后这个叫做怎么讲啊，殉道的信徒，他们是这个男孩子。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更要应用这个男孩子的原则啊。所以在男孩子的原则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们胜过他是因什么？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啊。所以这三个点在这个纲要里面都有，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再去看一下。那再来，这个男孩子的关键在于啊，神要把恩典的时代转到国度的时代，这个男孩子就是这个极为关键的。因为当男孩子把撒旦甩到地上来的时候，这个世代就是快要靠近终结了。所以到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就说，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主就要结束恩典时代，带进国度时代啊。所以这个是关于叫做撒旦人还有神啊这个东西的一个结晶啊。好，第三天我们看，在旧约里约伯所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在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那这个保罗所经历的有两方面啊，刚刚弟兄也提到，第一个就是当然保罗也经历了这个叫做销毁和剥夺，但是呢，保罗更经历了神怎么样啊，在他的里面加多啊，这个是啊保他的这个叫做约伯的经历远不如保罗所经历的。那当然也说出他在这个经历苦难过程当中的他的一个领会和反应。那我们这边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纲要。第一个纲要的第一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他迷惑，他不清楚他为什么会遭受这个灾祸。保罗是非常的清楚，他就说啊，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圣经的话，他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换句话说，他清楚为什么这个东西发生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说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身上发动。保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我身上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历，第二个生命就在人身上，就是什么显明出来的啊。所以跟约伯完全，约伯他完全不清楚，所以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在我们这个纲要的第二个终点说啊，他是咒诅自己的生日。但是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在第二个终点的最后他说，保罗绝不会受任何难处和问题所困惑，以致咒诅自己的生日，宁愿死不愿活。反而保罗是怎么样？他是常常被交付于死，他说他是天天死。另外呢，保罗啊，他认为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但是他说为着你们的进步和喜乐，我留下来更是必须的啊。所以他完全清楚啊，他在这里受苦的一个情形。再来，约伯第三个终点，约伯沉湎于他的美好的过去，为他悲惨的现况叹息。那保罗是怎么样呢？保罗叫做忘记背后，就是过去怎么样忘记，约伯叫做沉湎过去。那为他悲惨的现今叹息，保罗怎么样？保罗要赢得今天的基督。所以你看他这边有一个对比，约伯沉湎于美好的过去，为悲惨的现况叹息，保罗是操练忘记背后，然后要努力面前，赢得目前的基督。那另外我们可以相对一个，就是这里第三个终点下面说，约伯坚持夸耀自己的正直、公义、纯全还有完全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他盼望被人发现在基督里，不是有自己本于律法的义，而是有信的信，本于神的义。换句话说啊，因为他相信主啊，这个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显现出来，他不是坚持自己的义啊。这也是跟约伯不一样的。好，我们翻过来看第四个终点。 第四个重点说，第四个重点第一个小点说，约伯是自义的。相对于刚刚我们讲说保罗不是自义的，保罗是盼望能够被人发现来基督里，约腓立比第三章第九节。然后第二句话说，他因自己天然人的成功和成就而满意于自己所成为的，换句话说他是自满。保罗不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他是竭力追求。再来这边说，约伯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可怜的光景。这个弟兄们特别说他为什么不认识自己呢？从约伯记第四十二章那里的经历就看到，因为他还没有遇见神，他遇见神之后他就认识自己了。那相对于保罗，保罗是认识基督并且呢将万事亏损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好，第五个终点就是说，约伯和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神对付约伯的目的。保罗是清楚的，短暂行为的苦楚，要极尽超越的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下面第六个终点就是说，约伯和他的朋友如果愿意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并在祷告里操练他们的灵他们可能就会认识。换句话说，这里是正面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第一个，要在谦卑的灵里寻求神；第二个，要在祷告的灵里操练我们的灵。第七就是一个相对的，他们这个约伯和他的朋友最后一句话，他们运用他们的心思，而没有运用灵为约伯祷告，并彼此交通所以下面的引经就说，他们这个三四个人在一起不是活力牌我们说是死力牌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说，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该有的情形是什么如果弟兄们你们有印象吗？你弟兄他在活力牌的事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弟兄他大概喊了三次就姊妹妹，他就不愿意受洗，就什么人都喊他都不愿意受洗。他说但是他有一天开了一个门，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好多孩子，姊妹也过世，但这个弟兄但是这个事实上就是说出，不是用道理，不是用这个什么怎么讲的，姑且讲讲会话去帮助是在经历里面，真是把基督当作在那里带。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段落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这件事。好，我们翻过来。旧约里约伯经历神的销毁和剥夺，远不如新约里保罗所经历的。第一个就是讲到保罗他乐意让基督来顶替他，以活出基督并彰显基督。基督取代一切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并彰显基督我可以先点一下一个圣经节这个是在应该是第五篇的信息里怕我们等一下会忘记。这个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第五篇信息里在引了一个经节，是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那里说，将你的金块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金子丢在溪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做你的金块，做你的宝。换句话说，你不把你手里的金子丢掉，神就没有办法做你的金子。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仍然以自己为智慧，神就没有办法做你的智慧；如果你仍然以自己为能力，神就没有办法做你的能力。所以这里也是一样，如果约伯不愿意让自己的完全存全出去，神就没有办法做。如果是他不让自己的所谓的义出去，神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一个经历，就是保罗的这个经历，所以他完全愿意让基督取代他的自己，好叫他能够活基督并彰显基督。第二个终点的重点在于喜乐，他遭遇那么多的患难，他仍然喜乐。第三个终点的重点在于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所以第四个终点也是同样的一个经历，就说到基督徒的生活是借死而活。所以保罗的经历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然后才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换句话说，他的生活是借死而活。第五个终点，保罗说他宁愿活着使圣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换句话说，他是为教会为圣徒而活。第七，他是留在基督之死的模子里，好叫他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第八，他就借此能够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而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第九，这里说他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结果呢，复活的生命就分赐到了他的里面。好，我想这样子这个第三篇，我想我们大概就领会了里面的这个细节。我觉得弟兄姊妹，到我们真的要进到这个这一周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看保罗的经历如何是叫做极尽超越，要来成就神的经历。好，我们先到这边。